你就要操练对付良心啊。那上周我们只提到这个良心很重要，你看良心跟我们的灵有关，跟我们的心也有关啊。所以良心是把灵跟心这两个连结在一起的，所以一个人啊，他如果不好好操练他良心的感觉敏锐，说在他的灵不容易刚强，心也会偏，最后魂就很难变化啊。那良心的管制啊，我们上次提到这里就说到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直接活在神面前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无罪时代啊，也叫做神治时代。人堕落之后，罪进来了，人被赶逐离开伊甸园，这时候人良心的功能就被启发，人就活在良心的感觉里。不需要人家来管你，你自己管自己，这个叫做自治时代。等到人出了方舟啊，神就说啊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讲白点叫做杀人偿命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啊。好，你弄掉我一颗牙齿，所以你也需要少掉一颗牙齿啊，这叫人治时代啊。好，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应许时代，到了摩西律法颁制下来变律法的时代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恩典的时代来到了。最后呢，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要把我们带进国度的时代，当国度的时代结束之后，就进到将来的永远啊。好，所以这七个时代的前面三个时代，第一个是神治，第二个是自治，第三个是人治。那今天我们操练对付良心啊，就是要操练到一个地步，从人治经过自治回到神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点啊太重要了。我们处在一个什么呢？不讲是非对错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是人治的时代里，而且人治都很麻烦的啊。所以有一次啊，我就很有感觉啊，这个有一个报章杂志就写一个广告啊。就是希望很多人去学法律啊，因为他说啊，法律啊啊并不保障人，法律是保障那些、啊、懂得法律的人、哦、那当然这有多面的解释啊，你认识法律你就知道怎么用法律来保障自己，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你认识了法律你就知道怎么钻漏洞走边门啊，躲躲闪闪，明明有罪到最后人家查不出你有什么罪，可是知道你还是有罪啊，就是很麻烦啊、哦！那今天我们所处就是这一个时代，那我们要我们的儿女们、我们的后代、我们教会中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在主的手中要有用，需要他们好好的对付他们的良心。那今天早上弟兄们还分享到，报纸最近也写啊，就说到作弊的事，小学生作弊啊会怎样呢？还很紧张，到了中学生作弊啊彼此影响，到了大学生不作弊是傻瓜啊，这就是人的良心被热铁啊弱惯了，越来越没有感觉啊。那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操练我们的灵，注意我们良心的功能。那我是觉得我蛮喜乐的，就是我们的儿童活力牌，我们一直说到要什么，叫他们敬畏神、尊重人、守规矩、有礼貌啊，做一个对的人啊。那在我们的教导里面，我们很注意他们的良心。好，那保罗啊，来说到他来侍奉神的时候，他来向圣徒做见证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到自己？保罗不是说我保罗得着神的启示，我写过14封书信啊，占了新约的一半以上，但那时候新约还不到27卷啊。但保罗没有这样讲，很特别，保罗在对啊圣徒们，特别对着教会的负责弟兄啊来做见证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到他自己呢？我们一起把操练灵的功能，一操练良心的功能，对付良心的刮胡三，这里有说到对付良心的圣经根据。第一处荆棘我们弟兄，第二处姊妹，来弟兄们，
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
还有姊妹们，好，保罗在这里啊，特别提到一个点，就是良心啊。他说啊，我啊自己勉励，或是啊，我啊这个在 在原文应该是操练自己。好，保罗在那里啊，操练自己，对神我存无愧的良心，对着人我也存无愧的良心。保罗不是说到别人，他说到他自己。所以保罗这么一个老练的圣徒，他在众召会当中行走，他非常注意操练他灵里良心的功能。我能够操练到一个地步，对着神我的良心是没有漏洞的，对着人我的良心是没有亏欠的。好，那他还说到他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。那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见证。所以你就知道对付良心跟我们活在圣徒当中，我们在圣徒当中行走，我们去服侍人是很有讲究的。我以前要讲过一个见证，我住啊弟兄之家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建中日间部夜间部啊都住在一起啊。然后呢那时候大家都很拮据，这个生活很拮据，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小冰箱啊共用啊共用啊。那有时候弟兄们读书啊读得饿了，冰箱一打开，感谢赞美主，神家粮食丰满，口粮有余啊，你的就是我的啊，我的还是我的，就拿去用了啊。特别啊有时候蛋买一斤啊也不知道几个啊，排得满满，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常常跟我抱怨啊，他说神佑，我买那个蛋怎么都不见了、啊，我说这很麻烦，这个齁、哦、每一个蛋都差不多，而且啊用买蛋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这个，因为有时候这个做蛋炒饭需要用到蛋，蛋花汤需要蛋，荷包蛋需要蛋，这个懒人来做菜用蛋最方便啊。这个所以后来那个弟兄在每个蛋上面写个王字啊，因为他姓王。我说还好不是八个蛋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就是良心啊、哦！所以啊，特别啊，你们住在姊妹之家啊、哦，有弟兄们住在弟兄之家，要常常读这一处啊、哦。我因此啊，操练自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啊、哦！感谢赞美主啊！这个你们现在有的姊妹啊，有没有住弟兄之家、姊妹之家的？有没有？我们站起来啊！把这一处经典念一下，祝弟兄家姊妹之家，我因此操练自己。哎，还有你们姊妹之家建新啊，还有那个，哎，好，要念给对方听啊，啊，也提醒自己，啊，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，我因此操练自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。好，再一次哦，用灵，我因此操练自己。好，请坐啊，都念过了啊，要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说到对付良心，到底什么叫对付？我们对对付这个词都有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，就是我看你不顺眼，我就要把你找来对付对付啊，修剪修剪，修理修理啊。其实在圣经里所说的对付啊，李弟兄的感觉，他什么叫对付呢？就是提摩太那里所说的，人若洁净自己，洁净自己就必啊脱离这些卑贱的，而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所以啊，对付的意思就是啊洁净自己。好，那在实际属灵的经历上，我们一起来读阿拉伯数之一，对付有没有找到对付良心的实情？我们一起，对付乃指人随从
圣灵的带领，除去拦阻圣灵长进的难处。
好，当你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有时候圣灵会在那里光照你，让你看见你哪些点呢、啊、不合适，你就需要去对付啊。所以有时候也许你长进的难处有20件，但是哎，圣灵只光照2件，你就去对付2件。也许你只结了5件，可是啊，圣灵一光照，发现了哦，有10件，有5件是明明是你亏欠的人，但是你不觉得，圣灵一光照，哎，很有感觉，就需要去对付。好。那这里特别说到对付良心啊，不是把良心拿来对付啊、哦，对付良心呢，不是对付良心的本身，乃是对付啊良心的感觉。那良心的感觉它很特别，良心就像窗户啊、哦，然后呢，你不对付啊，很多光就进不来。你越去对付啊，你会发现呢，窗户啊擦得越干净，光就越容易透进来。 你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是藏污纳垢，是需要来对付的。那这里特别说到良心的感觉呢，不是来自他的本身，是来自他临近的七个部分。好，来自什么呢？你的心思、你的心情、你的心智、你的直觉、你的交通，还有神的生命、神的灵。所以你发现哈，你越操练你的灵，越跟神有接触，你发现哎，这良心的感觉啊就越敏锐。那这里说到对付良心的限度，就是生命平安啊。你要对付到什么地步呢？叫做生命平安。好，那在这里啊，我们来看一句话，我们把这个生命且平安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圣徒该对付良心到一个地步。阿们，对，好像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回到家东西就随便乱丢，哎，我们还说，你看我乱中有序啊，说太干太整齐，我还不知道放哪里，就是这么乱哈，我随时都可以拿得到。我们还觉得自己蛮潇洒的，其实是邋遢啊，这个啊，哎，可是有一天，也许你祷告的时候，主会给你一个感觉，如果有一天啊，圣徒来你们家。你看每一次圣徒要来你都很紧张，赶快呀、啊哦、有的就是啊啊把门关起来，以往没感觉，现在哦，主耶稣啊，这好像有一点造假、哦、然后来弟兄姊妹的、啊、就很属灵的样子、啊、因为回到灵里果然是属灵、哦、这以往没感觉，哎，最近慢慢操练有感觉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、啊、里头有不安的感觉，你就需要去对付。对付到什么呢？安然、妥帖、稳当。好，那有时候弟兄姊妹啊，到外面去买东西哈、哦，这个买东西啊，这个啊、哦，有时候你跟人家在对谈的时候，有时候对方会自己要你出个价钱，那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去买东西要杀价，而且要杀到底啊，这样才过瘾，才有 shopping 的快感啊。这个有时候你没感觉。但是哎，祷告祷告，哎，主光照了，哎，这时候你会发现哦，主耶稣啊，买东西哪有不杀价的，这不是公义不公义的问题，但是哎，里面不平安啊、哦、所以你看有好多的点啊都需要我们去操练对付。好，那对付良心的准则就是要有意义啊、哦、以过我们生命这个诚心圣言啊，我们就读到一个见证啊、哦、什么叫有意义呢？就是比如说啊，一个弟兄看完了书，把书啊随便一扔啊，立刻啊里面立刻觉得不平安，良心责备他说：“你怎么这样随便呢？应当好好去把书给摆好。”他就照着这不平安的感觉去做，把书本摆好了，里面就平安了。很明显的，这个不平安的感觉是有意义的，要他做一个整齐清洁、有次有序的圣徒啊。这是我们儿童活力牌的单元啊，整齐清洁、有次有序啊。但是如果这位弟兄啊，如果一直对付良心，对付到一个地步，坐在椅子上他就不平安，坐在地上才平安，圣经拿在手里啊不平安，扛在肩上才平安，这种不平安的感觉是没有意义的。以前就啊，李弟兄就说到有一个弟兄啊就是好像啊端水的时候，他说用一般的水洗啊他就不平安，然后好像最后生活就变得很奇怪，到最后果然就很早就被主接去了啊。那个就没有太多的意义啊。你这个这里说到你对付一定要看他有没有意义啊，他若去对付这些无意义的感觉，良心里面就会产生更多无意义的感觉，结果必招来撒旦的攻击，叫他徒受许多无谓的痛苦啊。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醒，虽然是生命平安，但你要看我操练去做有没有意义啊。那比如对付罪也有准则，就是公义。这个义啊，这是指一个合法的手续。哎，这是公家的东西，怎么会摆到你们家呢？你付了钱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怎么会在你们家呢？这个手续不合法，是 这个东西是偷渡进来的，所以不合法不义，那就要把它对付。好，那对付世界的准则是什么呢？生存的必须，还有不霸占。这个有的弟兄姊妹买了车子就用了车子了，有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买车子，天天在想车子，走在路上，哇，某某哦，双咪哦，哪一天我是，那你就知道车子还没买就被霸占了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我们就跟他讲，人家住啊多大的房子都没问题，你连买一个门就被霸占了，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这个对付世界啊有一个准则，就是你不能被霸占。还有呢，你买的东西是不是你生存所必须的？那上次冠群弟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每次要买东西的时候，是我想要的还是我需要的？是不是你生活中所需要的？那第二个，我需要的有那么多功能吗？因为现在的东西啊，功能都很多啊。像我们拿个手机啊，我不是讲吗？很多爸爸妈妈都是用孩子不用的，哇，都很炫啊，很酷啊，又是彩色的哦。这个其实手机功能那么多，真正从拿来一直用到坏，我看用不到它的十分之一，连有时候连二十分之一都没有。所以有人就说，哇，又什么 MP3 啊，哦，又是可以照相，哇，100万画素，现在已经到几百，500，我也搞不清楚啊，又是很轻薄，哇，又是可以推开，又是拉开像扇子，哇，这个名堂多得很啊，又是什么铃声，又是短小轻薄0.几哦，现在哪用到那么多啊？那常常去注意，哦，又什么新的流行？那这个就说到第一个被霸占。第二个，这不是你生存所必须的。所以对付呢，世界的准则是生存的必须，不霸占。那对付良心的准则是有意义啊。那这里特别说到，什么叫有意义呢？就是你若照着这个不平安的感觉去对付，造就自己，帮助别人，荣耀神，这就去对付。所以这个有意义的准则，是我们实行对付良心的一个保障，一个提防。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点，要操练你交通的功能。交通是交换，交通也是接电，交通也是亲近。那有一个点最重要，就是呢，你要操练不住的祷告，常常来和主亲近啊。刮胡一，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圣徒与主的交通。好，这一个点我们来看哈，